喂，你好。
哎，喂，你好，请问您是那个马红斌吗？
嗯，是的。
哎，我就是那个贵阳高登市的金融科技的 HR， 就现在，听说您现在就今天下午方便接电话，然后想请你有一个技术上的问题，然后可以先面试一下，可以吗？
今天下午面试吗？
对，今天下午现在我们是初步的有一个技术上的面试。
是大概多久？
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吧。
好的好的，那就今天下午。
可以开始吗？
啊，现在就开始。
对，
是手机直接
开始的话。对，就直接就这个电话。
好啊，可以啊。
好，就现在时间可以方便是吧？
是的。
好的。那我们就先开始了，就首先的话，希望你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好的，我叫马红斌，然后是2017年毕业于这个西安邮电大学，然后毕业之后呢，去到中转电信这边做这个开发工程师，然后主要在里面做了一些提库系统，然后还在里面做了一些去欧的一些应用的一些改造吧，然后之后呢，就是到这个。深圳这边来，深圳这边呢就是加入到这个 Bitbank， 它这个是做这个比特币交易系统的，然后我在里面主要就是负责一些这个活动模块的一些开发，还有一些比特币交易的一些后台管理的一些开发，然后之后呢就是到这个有信金服，然后也是做 Java 开发，然后他们这个主要就是做这个海外财富系统，然后主要业务就是说去这个海外的一些移民留学的一些业务，还有一些香港保险的一些业务，就是全流程的一些跟踪的一些业务。然后这两年多呢，就是一直在平安这边做一个对外的这个 HRX 的这个系统，就是说我在里面就是主要就是负责这个基础平台和技术中台的一些的模块的一些开发，然后它这个整个 HRX 就是说涉及到一些就是人事管理，就是组织管理啊，薪酬啊，还有一些培训啊，然后这个是下游系统，然后我们基础平台和非智中台给它提供一些基础的一些功能，然后我在基础平台这边就是主要负责这个元数据，还有这个配置中心，配置中心呢就是说提供一些有一些码表，还有一些国际化，还有一些主机配置啊，还有一些等等的一些功能，然后这个元数据这边呢就是说它是做了一个这种 DDD 类似于 DDD 抽象模型的这种概念吧，就是说想做到这种零发版，然后就可以动态的去控制增减修改这种字段的一些值，就是或者说一些扩展字段的一些值的一些属性，或者说把这个字段变为可用不可用，或者说是一些正则校验，或者说一些长短控制是否显示之类的一些条件的一些控制。然后之后呢，在中台这边呢，主要就是负责了资源中心的一个设计开发，然后还有投放中心的一个设计开发。然后资源中心这边就是说，它作为一个中台，就是主要提供给下游一些基础注册资源的一些提供接口的一些提供吧，功能的一些提供。然后投放中心这边呢，主要就是它对于广告的一些投放，然后一些逻辑投放在里面，就是说。有一些平安自营的广告，或者说是一些比如说深圳国资委买了这套系统，它也可以定义一些广告，然后在 APP 的首页以及或者说在它的一些薪酬页进行一些广告的展示，然后不同时段或者说不同时间，然后不同的级别咱们看到的一些广告等等做了一些控制，大概就是我的一个工作性质。如果说就拿近两年来说的话，就是这个元数据我可能做的会比较久一点，然后就是说一进天就做，然后到走的时候其实我也是在做元数据这块，元数据它有一个 1.0 和 2.0 的一个版本迭代，1.0 的话我在里面主要就是负责一些设计开发，然后元数据的话就像刚才说的，它是做了一个抽象化，就是说因为我们普通页面嘛，就是说因为它这个设计的初衷呢，就是说像这种组织管理啊、招聘啊、培训，它每一个大的业务系统大概都有几百个页面，如果说系统多的话，它的页面就会达到成百上千这种，然后但是如果说一个字段的 添加分修改的话，可能根据普通的一些开发模式来说，就是前端加速段、后端加速段，然后进行联调，然后进行一个CISC UAT 生产环境的一个发版，然后整个流程是很长的。然后它这个产品设计的初衷就是说，把这个进行一个抽象，就是说一旦它在我们元数据这边进行字段的一个勾选的话，我们就可以让它在界面，就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勾选的话，它们在界面就可以动态的去把这个字段展示出来，然后还可以做一些长度的一些控制吧。然后我们元数据这边呢，其实就是说把页面做了一个抽象，就是抽象为一个叫做原页面的东西，其实就是一个页面注册一些信息，比如说页面名称啊，页面的一些属性，然后它页面里面就会有一个个区块，就是像我们平常用的那种列表展示啊，或者说搜索区块啊，这几种区块吧。然后区块里面就会有元素，元素就是具体展示在里面的具体的一个字段，然后也会抽象，然后这就是原页面的抽象。然后我们这边也会对这个，因为它页面的字段最终肯定是要落到数据库里面的，所以说我们这边对这个后台的系统也对这些实际表也做了一个抽象，就类似于 Java 里面的一些并吧，然后就是说把它抽象成为了一个原对象的一个概念。然后原对象的话里面就是有这种字段，然后原页面会跟这个原对象进行原对象的字段进行关联，然后我们就会把这些东西都提前注册到我们元数据这边，然后我们元数据这边呢就会提供两个东西，一个是前端的 SDK， 一个是后端的 SDK。我们后端的 SDK 提供给他们的业务系统，因为我们这边平安整个的一个架构就是说，我们有一个 Web 前端接收，然后有一个 Service 的具体的去处理的一个服务，然后两边是通过这个 Double 去进行一个通讯，就是做的这一套微服务。然后所以说我们这个 SDK 就是嵌入到他们的 Web 和他们 Service 这个服务里面去，然后一旦就是前后端进行交互的时候，我们就会在 Web 端进行一个通过 SDK 进行一个拦截器，然后拦截到他们的特殊的一个元数据的一个 Java 线标识的一个关于字段的一个个人信息，我们拿到之后会放到 protocol 里面去进行一个 double 上下文的一个保传，然后我们 service 端也是通过这种 double 拦截器拿到这种上下文保传的数据之后呢，然后放到 protocol 里面去进行一个后面的一个处理，然后我们拿到这个报文结构之后呢，我们会进行一个元数据服务的一个请求，去拿到去根据一些编码的维值去拿到这些元对象元页面的具体的一个属性，然后去进行一个业务表的一个登山改查。然后他们1.0 版本的时候，元数据它会在他们的业务表里面就是预留25个扩展字段吧，然后是每五种类型的字段预留五个。然后就是会，然后我们就会提供一些特有的一些方法，然后在查找的时候，我们会利用这种 MS 的静态方法去进行一个动态语句的一个拼接，然后进行一个 left join 语句的拼接，就是把扩展表以及对应的扩展字段进行一个字段的拼接，然后通过拦截器拿到之后呢，然后再返回给前端去，然后前端 SDK 呢去解析这段特有的一个报文进行一个返回。然后我们元数据这边2.0 的时候做了一个改造吧，就是说因为这种25个是有上限的一个这样一个控制，然后所以说我们2.0的时候，我们的规划是说利用 DevOps 我们加入了这种 DevOps 的这种功能吧，就是说在我们这种平台就是动态的添加一个字段之后，我们就会动态的生成一个 DBL DML 脚本，去动态的在他们的业务系统表里面进行一个扩展字段的一个生成，然后这样的话，然后就可以减少这样写死的语句的一个生成啊。然后这是2.0，然后我们这边呢，元数据在这些对象生成之后呢，我们也会通过RocketMQ 同步到这个像刚才说的这种资源中心，资源中心拿到这些元对象之后呢，它就会因为拿到肯定是对象里面有字段，然后就会对下游提供一些具体的服务，比如说会有一些权限字段的一些提供啊，或者说有一些分析字段的一些提供，或者流程字段的一些提供，都会放在资源中心这边去进行一个统一规划的一个处理，然后这大概就是元数据的一个功能吧，大概是这样。
好，那就像遇到开发异常的话，你一般怎么处理呢？
如果说就像我们元数据遇到这种异常的话，就像我们在 UAC 环境的时候遇到过一次预生产环境的异常吧，就是说因为我们元数据作为一个比较底层的一个系统，我们还有一个更底层的一个叫做 HPath 的一个 叫做 Chatbot 的一个平台，他们会把一些就是我们会把整个的比如说组织管理啊、培训啊、抽象整理一个个的 view， 就是 business object 业务对象，然后业务对象里面就会有一个个的原对象，然后这个时候呢 Chatbot 就会把他们注册的所有的这种 BO 对象会同步到我们元数据这边。然后当时出现过一个情况，就是说我们把 Rocket MQ 的这个建成小大到了十，然后Chatbot 那边做了一次全量的一个初始化，在做这种预生产的这种全量初始化的操作的时候，然后我们这边接收的时候就发生了这种OOM 的异常，然后我们当时是通过这种进到容器里面去进行的一些比如说利用 JMap 或者是再给查看他们问题所出现的这个具体的一个建成站的一个位置，然后或者说因为当时产生了 OOM， 所以说我们分看到这种内存溢出之后，我们去拿到这种 dump 日志，去在这种 JVM 的Java VC 程里面去进行一个分析，然后就发现我们的具体的一个错误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报错的一个点，就出现在这种 MQ 接收的这个类转化的这个地方，然后我们进到这个类里面，然后发现了这个问题，然后之后呢，我们就是说把这个线程调小到了一，然后进行了重新发版，但是发现重新发版的时候，就是说这个服务还是没有起来，然后进行一个仔细的分析，就是说可能是因为我们在转化的时候，当然我们也进行了一些 JVM 的一些那种垃圾回收的一些观察，之后发现它这个对象还是很大，然后可能然后再比较了一下我们老年代的一个这个怎么说呢一个空间的大小，我们发现这个对象太大，可能它没有经过年轻代的一个垃圾回收，直接就进入到我们老年代，然后由于之前的一些对象的一些转化处理，然后导致这个整个的一个OOM 的一个溢出，然后导致它整个的一个 stop the world 就垃圾回收，导致整个线程站的一个停止运行，然后导致我们这个服务就是半天起不来，然后最后我们进行了一个处理，就是说我们在这个MQ 接收的时候进行了一个延时处理，就是说先临时处理嘛，就是说延时大概10分钟让服务起来之后呢，再去进行这个 MQ 的一个消费处理，然后改为一个线程一个线程去处理，这样的话就是一个线程的大小足以，然后我们还调大了这种年轻代的这个空间大小去进行一个变这个年轻代更多的一个垃圾回收，然后这样的话就保证了我们这个服务的正常启动和正常消费。然后后期的话我们有想过去进行一些优化了，就是说因为这个 BO 对象太大了，就是说进行一个拆分吧，就是说大拆小的这种比较常规的一个做法，就是说把 BO 拆成一次段分批去传输，然后传输好之后呢，我们这边就是提前不进行这种对象的转化了，就提前把它存表，然后利用分布式的这种特性吧，就是说多线程的去进行一个一个 BO 一个 BO 在这种分布式的每台机器上进行一个 BO 的多线程的一个处理，这样也可以加快这样的一个处理速度。这大概就是我们的一个处理过程优化的一个思路，大概是这样。
好的，那程序使用的是什么数据库呢？
数据库的话，我们有用这种关系型数据库，就是用 TDA 可能以及用刚开始是用 Oracle， 不够后面的话，我们就没有用 Oracle， 就用这种体验的这种合作商，也就是用 TDA 数据库，也就是跟平常的应该跟 MySQL 的一些东西差不多吧，应该是 DB 类型的。
哦，那有用过 MySQL 吗？
MySQL 的话，其实之前的项目也有用过吧。
好的。有用过那个 Reduce 做过什么吗？
Reduce 没有。
没有。
是的。
了解那个各种 MQ 之间的区别吗？
MQ 的话，其实我们比较常用的话，像平常用的 Rocket MQ， 然后再像比较普遍的话，就是说用还有我们的日志系统用的这种 Kafka， 类似于 MQ 的这种功能吧。然后两者之间可能异同点也比较多吧。然后我们选择 Rocket MQ， 也是因为Rocket MQ 相对于Kafka 来说，它有很多优点吧，比如说它的实时性也比卡夫卡要强一点，然后它的整体架构吧，就先拿两者的一个架构来说的话，Rocket MQ 它肯定都使用的是这种 Name Server 去做的这种注册，然后像这种卡夫卡它使用的是 DP， 然后它维护的成本也会比较大一点，然后像这种 MQ 去做这种同步的时候，然后它肯定也会有一些 速度的一个差异吧，就像卡夫卡它是会进行一个消息的一个有一个缓冲区，它积压到一定的量的时候它才会进行一个同步，但是像 RocketM 之后它是进行实时同步的，这对于我们业务来说，对这种实时性要求比较高的话，其实我们可以优先选择 RocketM。 卡夫卡的话，因为像这种可能也会产生因为它是异步的嘛，所以说可能会也会产生消息的这种丢失，然后 RocketMQ 它可能同步的时候它会有一些比如说同步的机制，比如说这种一定是完全写到磁盘上之后才返回成功的这种方式，就是保证了这种消息不丢失的这种情况。所以说像这种日志的情况，对于这种日志就是可能丢失这种情况不太严重的时候，我们优先的去选择这种卡夫卡。然后这种 RocketMQ 当然它也有它的劣势，就是说它这种同步写这种分一步去读的这种形式的话，它的这种写的这种速度肯定没有卡夫卡快，所以说对于这种日志大量的一个速写的话，就是优先选择去卡夫卡这种多文件写的这种形式去进行，优先的选择卡夫卡大概就是选择了这些吧，就是还有一些就是说他们的架构的一些比如说卡夫卡它因为采用 ZK 的话，它还有一些主控切换的一些功能吧，但是说像 NameServer 这种，它是这种每台节点都是属于一样的，所以就是说它可能挂一台其实没什么影响，但是说其他几台还可以继续提供服务，没有这种我们总概念大概就是这样。
那就这个你可怎么能保证消息就已经可达了，
一定
被消费呢？
就拿我们常用的这种 RocketMQ 来说，其实我们在生产者到这种 MQ 的时候，我们可以采用这种就比如说硬要让 MQ 返回给我们，首先在生产者端我们保证在这种 MQ 一定返回这种 consumer success 这种标识返回给我们的success 吧，这种标识 MQ 返回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进行我们业务的一个处理，然后否则的话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 MQ 的一个重试吧，然后保证发到了 MQ 这边呢，它自然也有自己的一个保证，比如说就像刚才说的，它有这种同步和这种异步刷盘的这种，异步刷盘的话可能就会不会保证这种数据的一个不丢失吧，但是同步刷盘的话就会保证这种数据的一个稳固的落库就是落库吧，就是落磁盘，然后但是这样的话就是说对速度可能会有些影响，然后就是说到最后的话像这种 MQ 到消费者端的话，它消费者端肯定要消费这种 MQ 上的消息，然后我们可以在 MQ 就是在我们接收到消息之后，我们返回 consumer success 这个标识给 MQ 的时候， MQ 就不会进行一个重试了吧，然后否则的话 MQ 其实是会进行一个有这种重试机制的，相当于 RocketMQ 来说，它其实是有这种16次的一个重试的一个机制吧，就是说根据不同的频率去进行一个消息的重发，所以说我们消费者端也会做一个这种密等性的一个处理，然后RocketMQ 这边是超过16次之后就会进到一个资金队列里面，当然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些资金队列的一些交费，去保证这个去进行一些消息的一些记录然后我们消费者端的话，就是说除了做密等性之外，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在接收到这个消息之后进行一个 consumer success 的返回，然后去保证这个消息的一定的一个接收大概是这样。
那个 MQ 的各种模式可以简单说一下
吗？大概是什么意思呢？各种模式是？
就是什么简单模式？
这个不太了解，就是大概我们最近用的这种集群的这种模式去做了一个 RocketMQ 这种比如说它因为它有这种相当于 RocketMQ 来说，可能就是你刚才说的这种集群模式、广播模式和这种还有一种就是说这种单一消费的模式，就是说一旦发送一条消息之后呢，可能我这边把这条消息因为是个集群在接收嘛，可能我一台服务接收到这条消息处理好之后呢，我就不会给其他服务进行一个发送，但是广播模式的话就是说我们会进行一个广播的一个发送，就是所有的服务器、所有消费的、所有有标识这个topic 的这个服务都会进行一个消费吧，然后就像我们原数据有这种缓存的一个刷新的时候，我们就是用了这种广播模式去进行一个缓存的一个本地缓存的一个刷新，然后我们再进行这种上下游比如说原数据同步的时候，我们就会进行这种怎么说呢，是集群模式的一个消费，就是说每次只有一台 服务会接收到这个消息进行一个处理，大概是两种模式。
嗯嗯，就那个 Java 结合类主要有哪些东西？
Java 的话，就像平常我们用的这种这种比如说就 list link list， 还有这种 map comprehensive hash 现场安全的 comprehensive hash map， 还有这种比如说还有其他的一些 set 驱虫的一些组合吧，大概。
那个 hash map 和 hash table 有什么区别呢？
hash table 它是在那个 HashMap 的基础上加了这种现场安全，把它整个的方法加了一个 Single Sign， 然后所以说它的速度，它虽然现场安全，但其实它的速度是会有一些点点影响。然后 HashMap 的话，它是不保证现场安全的，就是说可能在多线程的并发下会出现一些比如说一些那种链式的，就是一些环式的一些形成了一个环的那种错发的一些。
那个可以介绍一下链表和数组的区别吗？
链表的话，它先说数组的话，就是平常用的这种数组，它这个连续结构吧，它在查找某个节点的时候，就能做到就是立马利用下标去进行一个查找的话，大概能达到 OE 的这种效果。就是说，但是在插入和修改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比如说插入的时候肯定会有一些问题，因为它在插入的时候就需要进行一些后移，然后去这样的速度会受一些影响。但是链表的话就完全相反的话，它就是说对于这种查找的话，它可能就是 ON 最差的话可能达到 ON， 就是说一个一个往后去找到最后一个才找到。然后但是说先是像这种插入或者说是这种修改链表这种链接的话，它的速度是优于这个数。是这样。
嗯，好的。那就是你们的系统是使用的是 Linux 的还是什么其他架构呢？
平安这套来说的话，它主要架构就是说它也是自己做的一套吧，就是没有用 Spring Cloud， 但是说像这种前面的这种有机金服，它是用的 Spring Cloud 去做的。Spring Cloud 的话，之前有机金服它用的是。好像是用的是 Eureka 做的这种服务注册的中心嘛，然后还有这种配置中心也会用的 Eureka， 然后像这种各个服务的话，就是用好像是用 Fission 调的啊，好像时间过得太久，还用 Fission 调的。然后之前还设计了一些分布式事务的一些东西，大概是用 Data 去做了一个去做了一个分布式事务的管控，然后之后呢还用了这个 Fission 去做了一个这种熔断限流的这种控制大概它的整个有机金服的这种。海外传输系统用的是这一套，然后平安的话，它用的是这种 double 的这种 RPC 的服务调用的这种方式进行一个微服务的一个架构。
嗯，好，那就那个 double 的路由方式
了解
吗？
double 的话，它就是它的整个架构就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然后有一个 ZK， 然后整个路由的话，它就是说生产者去从 ZK 里面然后到。这个消费者端注册的一个 IP 端口信息之后进行一个远程的一个连接，然后它可能有一些，当然在出问题的时候，它有一些，比如说它有这种轮询或者随机，或者还有是好像这种是否有这种加减重的这种去进行一个选择，这几种模式去进行一个消费者的选择，大概是这样，然后大概就是。
数据有多大量的？一般都多大量之类的数据？
就之前有点印象的话，就是说可能有一些大表吧，大概我们系统整个当时会频繁的产生一些垃圾数据吧，当时会叫我们进行表清理吧，大概就是有100G吧，大概就快到一兆的这种数据量吧，但是所有的表。不是单个那个表，就是说它所有的表大概有接近兆啊，大概是100G的这种表集合都有。
就那些数据的话，就需要同步的话，需要时间有多久呢？
同步的话，这个我没做过同步，所以说我也不太清楚。不过说，我们之前经过表迁移的话，其实速度还好吧，大概半天就好了。
就是处理大量数据的时候是用的是三星 单进程呢，还是多进程呢？
大量数据的话，如果说做不了做库的话，可完全可以用多线程去处理。就是说，当然我们没有通过程序去处理，我们直接走的这种数据啊。你要说的是数据这种同步的话，肯定是走多线程去处理。但是说，如果说我们简单一点的话，我们直接就是因为我们不是太偏向于业务，我们直接就是走了线库线表这一套。
设计模式中的代理模式了解吗？
代理模式的话，就是比较常见的话，就是用这种动态代理吧。然后就像这种 CityLab 以及这种 Java 自带的这种 AOP 的，像 AOP 常用的这种 CDK 的这种动态代理吧。然后两者的话，就是 CDK 的话，它是实现接口的话，它是优先使用这种CDK 的这种代理。然后像这种 CityLab 的话，但是说对于这种没实现这种接口来说，它是相当于生成了一个代理的子类，进行一个方法的一个相当于一个重写，然后在子类里面去调用这种代实现的这种方法。实现接口的话也是类似的一个吧，就是实现会实现的方法，然后去调用这种目标基类的一个目标类的一个方法，大概就是两个。
那就是动态代理和静态代理的区别呢？
静态代理的话，它是它相当于是写死的这种，比如说一个这种接口，它一定是也要实现这种接口，然后就是要写死实现这种接口之后呢，它再去在这种接口实现的方法里面去进行一个目标方法的一个目标对象的方法的一个调用。然后动态代理的话，它可以动态的进行一个对应对象的一个代理类的一个生成，然后执行代理类的一个方法这样。是动态的一个。
好的，什么是 AOP 呢？
AOP 的话，其实就是说，界面啊，就像刚才说的这种界面，也是 Java 比较大的一个特性嘛。就是说，对这种业务来说的话，它想要不改源代码的情况下，去动态的在上面进行一些动态添加的话，它就可以利用 AOP 的方式进行一个方法的一个植入啊，就是说。在这种植入的方法的前后去加入的一些它的方法的一些处理，然后也是利用动态的这种代理方式进行一个代理对象对代理方法的一个处理吧，就在前后加入一些方法。
好，那那个 SystemAid 的 AOP 都有哪些实现方式呢？
听不太清。
就 AOP 的切面的对象是接口和继承的类，是否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接口的话，就像刚才说的，它是有两种代理模式嘛，就是说这种 CDK 自带的这种，或者说是这种CityLab 动态代理。像这种实现子类的话，就相当于这种，就是因为它没有实现接口，所以它就只能采用这种 CityLab 动态代理，就是把这种类这种假 class 传入进去之后呢，去进行一个子类的一个生成。然后像这种实现接口的话，它就可以使用这种，当然也可以使用这种 CDF， 但是它优先可以使用 GDK 这种比较好一点的方式吧，就是 GDK 自带的也会比较快一点，然后它就会去使用这种 GDK 自带这种通过接口去生成对应的一个方法，去实现方法，实现对应接口的方法去进行一个调用，大概这两个区域的。
好，那个新的扩展接口有用吗？
Spring 的扩展接口啊，
对，
用的也比较多吧。比如说我们常用的就是说利用比如说之前做的一个 Excel 导入的时候，我们优先会把这些不同的处理类会进行一个相当于进的一个封装吧，就是说会提成这种 application 叫做什么 application 这种大概是 Spring 的 application 上下文的这种接口，然后去实现它的这种方法，然后去得到它的这种对应进的这种上下文，去把我们的这种实现类动态放到这个上下文里面去，然后当然优先也会把这种也会实现这种 generalize bin 这种方法，然后这种 after property step 这种属性输入之后呢，可能会进行一些具体的业务处理吧。然后还有的一些接口的话，大概比较常用的就这两种，其他展开起来。
好的，大概就这样，拜拜。 就是你有什么需要问我的吗？
想问一下大概就是贵公司的这个大概的业务，对，如果能有兴趣你大概是做什么业务，大概了解一下。
就我们是那个新兴银行服务的嘛，然后它新兴银行是一个银行的 APP， 主要是金融方面的。
天津。
具体的话具体的话可以等后续再说，因为对我就了解到的就这么多。
了解了。那我还想了解一下这个面试大概有几种，还是或者说有什么反馈没有？
有的，这就是我们的电话面试是一个初试嘛。
就大概有几轮，想了解一下。
就后面的话，应该还有会有几轮线上的一些会议面试。
了解了。
嗯。
好，还有什么问题？
好的好的，谢谢您的参与。
好，谢谢，再见。
好，拜拜。